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今日是4月6号，我是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听越讲越有理的乱中有序，全面封杀中共。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就是越讲越有理，我是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啦，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系咁啊，我哋讲下呢个川普嘅对等关税嘅情况吓。咁啊，其实而家睇到咗咧，并唔系对等关税，只系升咗一半嘅。咁啊，呢种咁嘅情况之下，而家睇到咗全球嘅反应咧，似乎唔系太紧要，但系中共方面咧系反应最激烈噶啦。咁啊，亦都睇到咗佢话出咗所谓嘅呢個反制裁啦嚇，咁啊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呢個關税究竟係對呢個世界有啲咩影響，對中共有啲咩影響咧？咁今日請路橋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即係今次就係差唔多一個炸彈啦，係嘛？川普放咗個炸彈，表面上可能有啲國家好似冇乜太大嘅反應，但其實每個國家自己喺度咧都係好即係好震動嘅。因為呢個關稅對很多國家的影響都是很大的，咁就簡單咁講講啦。今次就話川普嘅關稅有幾樣嘢嚇，第一個咧就係佢要向所有嘅進口產品，無論係咩國家，徵收10% 嘅關稅，咁就呢一個就4月5日生效噶啦。咁除此之外咧，佢就係亦都對一啲咧就係逆差比較大嘅國家，同埋好多係嘢出口去美國嘅國家咧，就徵咗個叫做即係對等關税啦。這個對等關税咧，就佢有個表嘅，我諗好多人都睇到噶啦嚇。佢譬如話好似中共咁啦，佢就話會徵34%。咁呢個34%咧，就已經包咗嗰個頭頭講嗰個10% 嘅普遍關税噶啦，就唔會話34再加十，佢係淨係34嘅。咁就係呢一個對等關税，咁就對歐盟嚟講咧就係20%啦，日本就24%，台灣好犀利32%，韓國25%，咁啊柬埔寨最高49%，越南就46%，印度就亦都係應該係20%嘅。唯一例外係俄國同埋伊朗，因為呢兩個國家咧就係根本同美國冇乜貿易嘅，俾美國制裁得好緊要。咁呢個係第二樣。第三樣咧就好令到起碼加拿大人好意外嘅，就係今次咧呢個對等關稅咧就冇實施喺加拿大同墨西哥，就呢個情況大概就係咁樣啦嚇。而家即係嘅大家嘅反應都好激烈嚇，即係嗰個股市嘅反應係幾厲害下嘅，咁就。即係好多嘅，即係全世界嘅股市，即係好多都即係跌得好緊要啦。A 股跌得好緊要啦，港股跌得好緊要啦，即係好多嘅國家其實本身係冇可能唔受到咁高嘅關稅嘅影響嘅。咁就好多嘅投資者咧，就即係暫時乜都唔動啦，唔喐啦，咁就推動咗黃金價格嘅上漲嚇，好多嘅。人就情願買黃金，咁另外咧就亦都有啲資產咧就市場就拋售，咁就美金咧亦都有走弱嘅情況，就咁。
嗱，咁呢一次嘅升關税入邊咧嚇，咁其實呢個表入邊咧，川普攞住嗰個表入邊咧，第一嘅牌喺上邊嘅咧就係中共，咁啊講緊話佢本身係徵咗我哋67% 嘅關税嘅，而家我哋只係徵佢34嘅啫，咁啊徵34% 嘅關税，加上咗阿路橋啱先講緊嘅呢個芬太尼嘅原因咧，徵咗中共20% 嘅關税，其實加起身就54% 嘅關税嘅咯，阿路橋。
係啊，咁唔止24啊，即係我解釋點解唔止24，咁就佢中共當然好嬲啦，非常之激烈嘅反應咧，即係話美國係嚴重違背咗呢個 WTO 嘅規定啦。 咁就中國商務部就指控美國係危害全球經濟發展，咁啊叫美國即刻取消嚇呢啲單邊嘅關稅，咁亦都話會堅決採取反制措施捍衞自身權益咁樣。咁就而家嚟講咧，就最新嘅消息就係即係中共宣布咧係會徵翻美國34% 嘅入口關稅嘅。咁喺呢個之前咧，中共咧亦都要求就係中國公司咧停止喺美國咧有任何新嘅投資啊，即係呢個係即係呢個係比較係近一啲嘅。但係喺上一次分兩次徵關稅，一次第一次係10%，第二次10% 嘅時候咧，即係中共都有反制措施嘅。佢主要係針對美國嘅農業同埋一啲嘅戰略嘅礦產。咁就中共係好即係有一個目標嘅，佢係打擊嗰啲投票俾川普嘅美國農民，汽油礦物咧亦都唔俾佢出口。咁所以而家嚟講，我哋啱聽到就係中共會徵翻美國34%，但係即係中共嚟講，可能佢又仲有啲其他嘅橋嘅嚇，即係佢除咗係經濟方面，喺地緣政治方面，佢都可能咧，亦都會有啲反應嘅。譬如最近喺台灣沿海進行嘅軍事演習啦嚇，就越演越烈啦，直情同美國軍機喺上邊都喺度鬧交。咁啊，或者係最近就係長江和記同呢個貝萊德公司就有關港口嘅爭議啊，咁所以即係呢一個經濟佢慢慢佢一定會走入地緣政治嗰個區域嘅。而家我哋已經其實睇到中共係喺呢方面係做咗好多嘢嚇，我哋即係跟住就會講噶啦。
嗱，呢一次嘅徵税入边咧，从2号嗰日嘅川普宣布嘅数字嚟睇吓，其实中国大陆嘅征嘅关税咧，并不系最高嘅，系呢一个柬埔寨最高49% 吓。咁但系咧，一直都被外界认为咧，其实川普系有目的嘅。咁其实咧，呢一次美国对中国大陆嘅征税咧，或者系对加上佢周邊嘅國家嘅徵税咧，同其他有啲咩唔同啊？
嗱，即係首先講下，頭先我講咗佢其實就係唔止54% 嘅，就係因為喺2018年川普第一任嘅期間咧，就已經係即係加徵咗關税噶嘛，對中共，第一個大概11% 到啦。咁啊，拜登嘅時期咧係沿用咗嘅，冇取消到嘅，所以54再加11咧，其實已經係比以前係徵多咗65% 嘅關税。咁就對中共嘅最新嘅關税咧，就4月9號生效啦。咁佢同其他國家咩唔一樣咧嚇？即係佢唔一樣咧，就係佢有好多唔公平嘅行為嘅。呢次即係阿川普都計埋數㗎啦。佢點計咧？我哋唔知啦嚇。佢就表面上就好似減半咁啦，其實好多嘢佢計埋入去嘅。就呢啲唔公平嘅行為，包括就係技術轉讓啊、強迫嘅技術轉讓啊、知識產權嘅盜竊啊、國家呢個補貼啊。亦都係大量嘅去向全球傾銷啲平價貨物啊，咁樣呢啲都係佢一直以嚟要做嘅。而家川普算埋呢一筆帳，咁另外嚟講咧，就係佢係好識得咧，就係、利用一啲國家，譬如喺北美就利用主要墨西哥啦，加拿大都有少少啦嚇。咁啊喺亞洲嘅利用柬埔寨啊、印尼啊、泰國啊、越南啊呢啲第三方國家咧，就去即係去到呢啲國家稍微加工啊，或者俾一啲即係原材料啊，叫你喺嗰邊製造，然後就貼佢哋嘅 label，咁嚟去避税嘅。但今次嚟講咧，阿川普就堵截咗佢呢一個咁樣嘅做法，因為好多東南亞國家咧，嗰啲税高到不得了嚇。頭先講咗，最高就係柬埔寨，就49%，越南都46%咁樣。所有嘅國家以後中共想再利用就唔係咁容易噶啦。所以呢一次嘅川普加關税咧，係即係對中共嚟講有兩個打擊。第一個就係頭先啱講嘅，佢想啲產能咧轉往海外嚇，咁嚟擴展即係呢個對美國嘅市場，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中國嘅經濟係非常之依賴呢一個出口嘅。咁而家係就係出口嘅 貨物係要即係承受咁重嘅關税，所以對佢嚟講呢兩個打擊係好大嘅。咁呢兩個呢、这個係同其他國家可能唔係幾一樣，因為其他國家冇話透過第三國家去傾銷自己嘅產品係嘛，去對美國傾銷自己嘅產品。咁第三個咧就係而家其實即係以我得到嘅即係消息咧，就係、所有國家而家都同美國密密咁針嘅，表面上就係咁多啦，但係佢哋而家各有各施各法，加拿大密密咁針，咁咧就台灣都應該係同美國咧係密密咁針，個個都即係睇下有咩方法可以同美國即係有一個好啲嘅 deal 咁樣。個個都願意係去點講啊？即係屈就一下，或者係去自己去遷就一下，或者係同美國配合一下點樣？唯獨習近平佢唔會咁做。習近平係一個即係佢個性格就係咁嘅，所以今次佢川普即係徵佢34%，佢又徵啊川普34%，就係咁。咁啊，川普之前就講話，如果你係 TikTok，你係俾我哋嘅，即係順順攤攤嘅，我可以減你嘅關税。但係到目前為止，即係中方係冇任何嘅反應嘅。咁所以呢啲都係佢哋中共同其他嘅被徵關税國家唔同嘅地方。
咁啊，睇嚟 TikTok 要賣得成咧，都幾難噶啦。咁啊，而家關税都升埋添啦。咁仲有啲咩槓桿可以做啦？係咪？咁啊，其實咧接住落嚟咧，呢、這個 TikTok 嘅限期就到啦。咁啊，睇下川普點樣處理啦吓，咁另外一個咧，我哋呢幾期咧一直都喺度提到緊嘅，就係呢個加拿大嗰邊影神文吓，尤其係呢個多倫多嗰邊。咁啊，似乎咧多倫多嗰邊亦都差唔多啦。咁而家去到邊度咧，老喬？
誒而家就多倫多到今個星期日就完㗎啦，咁就週末啲場爆得好緊要，咁就可能星期六晚上仲有啲飛人，但係晏晝場都基本上係好滿㗎啦。咁但大家都可以再上網睇睇嘅。咁跟住咧，神韻咧就會去移師 Hamilton 就係4月15到16號，仍然可以用呢個 code，即係路橋呢個 code，LK 呢個 code。咁但係之後咧，啲去嘅城市就唔可以用㗎啦。咁就跟住會去Ottawa 啦，去 Montreal 啦，去 Quebec City 啦，去 Edmonton 啦，然後跟住4月嘅9號、13號咧就去 Vancouver，係佢哋嘅 Queen Elizabeth Theatre 裏邊上演。咁所以如果有網友係住喺呢啲城市嘅，都可以上網查一查，咁喺嗰度買飛。今年就大多多市嚟講咧，演完 Hamilton 兩場咧，就係算係就完結㗎啦。
咁啊，大家觀眾朋友，如果有興趣嘅話，如果喺附近呢個表演嘅話咧，你想去睇嘅，用路橋呢個 call 嚇，非常之重要嘅。嗱，咁啊，而家咧中共反應最激烈嘅喺關税方面啦，究竟呢一次嘅關税嘅加徵咧，點樣影響到中國大陸嘅呢啲公司，或者係影響到中共咧？
即係第一個就係嗰個關税啦，係嘛？即係呢個好犀利啦，因為中共對美出口嘅商品總額咧係超過4000億美元嘅，咁你要加咁多關税就實在一定會影響佢哋。但仲有另外一樣嘢咧，就係、都係影響得佢哋好緊要嘅，就係、美國啱啱有一個川普簽咗個新嘅行政命令，就對價值800蚊美金以下嘅郵寄嘅一啲嘅貨品咧，係徵收30% 關税。以前嚟講咧就係唔使嘅，而家就要，一係就徵30%，一係就每件商品咧就係收取25蚊美金。咁就6月1號咧就係會翻倍到50蚊美金。咁你知道即係呢個 Temu 同 Shein，Temu 即係嗰個叫拼多多嘅即係外國版啦。仲有 Shein 呢兩個都係賣平價貨嘅，嚟自中國㗎啦，佢哋好犀利嘅，佢哋好多人就直接同佢哋訂貨，有美國嘅進口嘅所有包裹裏邊咧，60% 咧就係嚟自佢哋嘅。咁以前嚟講咧就唔使俾税嘅，而家就唔同啦。呢啲所謂嘅包裹咧，就喺2024年咧。係喺美國入口嘅，居然有14億件，14億咁多嚇。咁而家先都知道唔掂㗎啦，就加快咁去越南啊、巴西啊、土耳其其他地方咧，就係、 擴展佢哋嘅生產，去賣去其他地方。但係真係講真啦，全世界嚟講冇一個市場係好似美國嘅市場。美國市場係賺錢嘅，美國市場亦都嗰個人口好多啦，即係差唔多係即係3、4億咁多，咁就係好好賺嘅。佢如果要揾替代品，幾乎係冇可能替代市場。幾乎冇可能，但係今次即係美國係限制咗呢啲嘅包裹入口啦，用加税嘅方法，咁就俾咗譬如沃尔玛啊或者 Amazon 啊美國啲公司咧就一個優惠，唔係優惠一個好處，啲人就即係費事啦，橫掂都咁貴啦，係嘛？50蚊件好貴喎，我買少少嘢要俾50蚊税，咁我不如去 Amazon 訂，或者我去沃尔玛直接買咁樣，咁所以對中共嚟講係兩個打擊嘅。就呢個沃尔玛嚟講咧，佢之前咧佢都係有20% 嘅關税啦，咁佢咧就係要求中共嘅行業，即係要佢哋將啲價錢降低，咁等沃尔玛嗰個利益冇咁受損，中共就好唔開心噶啦，咁就召見咗呢個沃尔玛嘅高層添，咁樣，咁啊即係今次會點做，我哋就唔清楚啦，咁但係咧就。呢一個零售方面本來係中共嘅偷雞嘅一個好重要嘅渠道，今次咧都被堵截埋啦。除咗係第三國之外，呢個係另外一個好好大嘅堵截。當然頭先講嘅佢徵咗差唔多總共4% 啦，你唔計川普第一期，咁啊當然對中共個。即係個經濟打擊好犀利啦，係嘛？咁好多人就喺美國就情願就可能話入口嘅美中國貨咁貴，我就不如本地啦，或者買第度嚟㗎啦咁樣。咁佢哋嘅訂單梗係少啦，少咗訂單就工廠執笠啦，然後就冇啲人好多人冇嘢做啦。咁啊就內需啊啲即係自己。啲人啊更加唔夠膽買嘢啦，呢個即係我諗好簡單，大家都知道噶啦。咁就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影響啦。
呢一次啊，川普加关税啦吓，咁其实咧呢两日睇到咗全球股市嘅呢个变化啦，包括咗美国股市嘅变化啦，可以讲系风声鹤唳嘅。咁你点睇呢一个全球嘅投行或者系金融界嘅人对呢一次嘅关税嘅睇法咧？
嗰個股市嗰個表現就其實都即係表現咗，即係好多人係即係對呢件事嘅不穩定性啊，即係有擔憂嘅，因為呢件事係從來都未試過咁樣發生，而且範圍咁大啦。咁另外咧就係嗰個政策未經過 tested 啊，即係而家推出嚟，究竟對美國有咩影響，對全球有咩影響，係完全係進行式嘅，暫時講冇辦法估計。但係一般嚟講，即係如果嗰個市場係個衝擊大到呢個地步，大家就係唔放心噶啦。咁我諗呢個係最簡單嘅解釋。不過就中共嚟講咧，就係其他嘅投行咧，幾乎對佢嘅評價都係一模一樣嘅。咁咧就花旗就話佢話就算唔計呢個中共咧，佢係借第三國咁樣去即係去。傾銷佢嘅物品，而家再行唔通噶啦。就算唔計呢樣嚟講咧，佢話即係對中共今次嘅 GDP 咧，就都會減少2.4嘅 percent，即係一半啦。中共話自己今年可以有5% 啊嘛，佢話最少都有2.4嘅 percent 係冇咗噶啦，一半冇咗噶啦。對佢嘅出口嘅衝擊咧，大概係15.4嘅 percent 咁樣，因為即係。中共嚟講，佢唔係淨係出口美國嘅，咁佢出口好多國家，應該係140幾個國家嘅。咁但係美國就最賺錢，同埋個即係個額係最高啦，咁就影響得好緊要。咁澳洲嘅一個金融集團咧，叫麥格理集團咧，亦都係咁講，即係話，即係而家個對中共嘅税收已經達到60%嚇。頭先我哋計66%啦嚇。咁中國國內呢個平均嘅。即係關税平均啊，平均就係60幾%。咁中國國內嘅生產總值咧係會減低至少2%，即係同頭先花旗差唔多。咁咧就國際投行瑞銀咧，亦都話佢嘅 GDP 會減半。咁咧就另外一個彭博經濟研究所咧，佢就話喺咁嘅情況下，其實美中貿易咧幾乎。 停滯㗎啦，你咁減係冇生意可以做。而家你仲加上互相去，即係你徵我徵你，基本上就差唔多係冇㗎啦。咁樣，咁呢啲都係即係大家都係好有共識，中共大概就會面對呢啲咁樣嘅難題。
嗱，咁啱先講咗啦，呢一個習近平方面咧就話34-34，咁而家加徵啦嚇。除咗呢個之外，中共仲有啲咩招數可以出咧嚇？
中共嘅招數都好唔係好多啦，因為今次美國對中共嘅做法係全方位封鎖佢，所有嘅漏洞補足晒。頭先我所講嘅，經過第三國或者係用啲包裹咁嘅形式，係將呢個世界工廠斬件咁樣斬到好細件，咁樣就輸出去全世界嚇。咁咧即係中共而家嚟講係一個非常之艱難嘅時候嚇。咁就唔係我哋講嘅，即係你佢哋自己睇嗰啲數據，佢哋自己都係咁講。好多人就話：你哋喺度講大話，中共唔知幾好。咁我唔知佢睇邊度啦。佢話好多，有啲朋友同我咁講，我都覺得唔知點邊度攞呢啲嘅信息。可以話係90年代以嚟咧嚇，即係1990年代以嚟最低嘅水平。佢所有啲嘢都係整個經濟放緩嚇。咁你唔使睇高啦，以前啊，譬如2007啊、2008啊嗰陣時10幾%嘅嘛增長，而家5%都唔掂啦，係嘛？咁就即係房地產又好麻煩啦，消費又好即係好停滯啦，再加上今次嘅咁樣嘅打擊，咁佢反制嘅措施，頭先所講嘅，除咗34% 係報復性嘅對美國嘅一個報復行動之外咧，即係睇唔出佢有啲乜嘢嘅選項，特別咧，即係佢係咁依賴出口，咁依賴對美國嘅出口，美國出口亦都係佢賺錢賺得最多嘅一個國家嚟嘅，咁佢有咩唔知仲有啲乜嘢可以做啦？咁但係佢又會做其他啲嘢咯，啊！咁譬如佢一直都想即係刺激內需啦，用咗好多錢啦，咁啊幾多億啊，幾多億，幾萬億啊，咁之前我哋都報告過，但係始終都冇起色。咁佢今次係咪仲可以即係去刺激內需咧？剛才我都講咗啦，你刺激內需，咁你有工作做，啲人只會即係會即係咩㗎嚇？只會即係使錢㗎啦，啲工作都冇啦，所有啲工廠關晒門啦，點刺激內需？所以呢點都唔會係即係好點講啊？好成功。咁另外咧，佢就想開展呢個亞洲嘅市場。但係亞洲嘅市場嚟講，你睇下越南啊、柬埔寨啊、印尼啊、印度呢啲都係有啲製造業嘅，佢哋而家都辛苦到不得了，咁又關税，佢仲有冇需要你中國再不停咁去運啲貨物佢去買咧？係嘛？即係呢個係好大嘅問題。不過咧，呢度亦都有個好處，譬如好似喺亞洲嚟講，越南啊、柬埔寨啊、印尼啊呢啲係中共嘅。一個對手嚟噶嘛，競爭對手，咁啊好多以前中國作為一個世界工廠，佢好多嘅份額咧就俾呢啲國家咧就分咗去噶啦。咁但係而家呢啲國家都遭受重創嚇，即係喺税收方面又咁即係咁重嘅負擔，所以咧佢哋就比較唔成為中共嘅即係競爭嘅對手啦，即係大家都拉平啦。個個都咁慘㗎啦，就係咁樣。呢個唯一嘅好處嚇。咁另外咧就係即係中共好想拉攏亞洲同埋歐洲啦。咁就重新將自己化妝變成一個好穩定，係一個好可靠嘅合作伙伴啦嚇。咁就佢而家就想搞呢、這、一個即係喺東京同首爾搞咩三邊貿易協議啊、貿易嘅三自由貿易談判啊。咁亦都對法國咧推遲咗呢個白蘭地嘅報復措施啊！呢啲都係佢而家即係做緊嘅嘢。
嗱，你啱先講起咗中共話想扮演一個角色啦就想等人哋咧信佢啦。咁信佢好簡單嘅嘛，好似美國咁啦，幾十年嚟咧將個關税降到零咪得啦，係咪？咁如果你降到零嘅話，大家信你啦，咁啊大家啲貨品去你嗰度得啦，得唔得啊？咁我相信都好難咯。
咁啊，係啊，咁即係而家即係好難啦。不過習近平都試啦，譬如佢會出訪呢一個東南亞啦，又話會去呢個韓國參加呢個 APEC 啦，係嘛？佢即係而家佢覺得呢一個機會。 咁當然佢嘅目的唔係淨係經濟啦，係嘛？佢就係要去分化美國同呢啲國家嘅關係，咁就亦都睇下可唔可以同佢哋結成聯盟，就不但喺經濟上，喺地緣政治上係對抗呢個美國嘅。咁呢個美國都要小心啊，呢樣嘢都要小心。咁但係即係東南亞其實同中共打交道好耐啦，已經好清楚佢哋係咩嘅為人。佢哋會用啲咩招數係好清楚嘅。咁美國同韓國有地緣關係嘅，即都係受到中共嗰個威脅，特別日本啦，係嘛？咁即係所以唔係嗰個信任唔係咁容易建立，唔會因為一啲錢就咁容易建立嘅。呢啲國家我覺得仲有一樣嘢好擔心嘅，就知道中共咧而家啲嘢去唔到美國啦，咁就可能更加嘅大規模鑑平鑑賤咧，就傾銷去呢啲東南亞或者東北亞嘅國家。咁佢哋俾佢咁傾銷法，就自己就唔使再經營噶啦。所以即係唔係咁容易咯，佢想，但係唔係咁容易咯。不過咧，就美國嚟講咧，亦都有佢嘅困難嚇，即係佢如果真係要完全同即係中共脱歐，暫時講咧都係需要時間嘅，因為即係美國有好多嘢都仲係好依靠中共嘅入口啦嚇，咁好似譬如手機啊、玩具啊、衣服啊、鞋襪啊，好多嘢嚇，即係你美國冇可能係好快脆自己製造業係好迅速咁樣就可以填補到美國嗰個需要，所以係亦都係一啲需要嘅時間。咁喺呢個需要時間裏邊咧，即係中共仲有少少有機可乘嘅，即係出口少少去美國啦。但係美國嗰啲嘢就可能會變得貴好多啦，就咁樣。但呢個亦都係可能係即係必然要承受嘅，美國必然要承受嘅一個過渡時間。
咁我哋睇下啦，呢個關税嘅情況咧已經係出咗嚟㗎啦。咁啊，正如阿路橋講緊，各個國家咧而家係想盡辦法同美國咧喺度傾，咁啊傾到咩程度咧未知嚇。咁但係咧都有一個過程，咁我哋會繼續跟進嘅。今日好多謝路橋嘅分享。
多謝你，多謝大家，拜拜。
拜拜，thank you。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嘅国际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李嘉诚》继续出售港口。
唐人街，本来4月2号咧就系祥和同贝莱德一早商量好嗰日咧就系签署协议嘅日期嚟噶啦，但系突然间呢笔交易就话放缓，但系唔系取消啊！而家有人就话李嘉诚咧只不过放啲烟雾出嚟啫，其实佢到时就照签可以啊，你鬼得嚟大陆咁多啊！有啲人就话李嘉诚唔敢嘅，习近平落咗密函，志在必得。咁另外有媒体系爆料，点解李嘉诚今次咁勇，唔听阿习近平之笛呢？因为唔单止川普喺后面撑腰啊，原来后面仲有好多大陆中央委员以上嘅高官同埋家族，因为佢哋都非常唔妥习近平嘅，所以佢哋支持阿李嘉诚将码头卖俾美国。其实习近平一早就有晒密圈啦，准备将巴拿马运河就系同川普谈判嘅一个筹码嚟嘅。咁而家李嘉诚唔骚佢，咁啊习总咪冇晒面咯。啊，信唔信都好啦，川普一早话咗噶啦，你唔卖俾我咧，我就出动军队。李嘉诚而家都好惨噶，日日都好似有两支大炮夹住佢喺中间，喐都冇得喐。昨日有啲传媒话，李泽楷去咗北京开会，要同个老豆划清界线，系咪真噶？唔系咁反骨啊嘛？
你唔好听啲传媒乱咁噏啦。李泽楷最近同啲媒体公开讲话，希望你哋尊重事实，唔好乱咁噏嘢。佢嘅电信盈科同长和咧系两个唔同嘅机构。李泽楷仲话佢个老豆咧，同佢两兄弟一早就分咗身家㗎喇。 各自去打理自己公司的生意，而且我在长和是没有任何职位的，所以希望大家不要乱咁推测。
老实讲，如果李嘉诚不卖巴拿马运河给美国，那他就要赔很多钱给贝莱德的。那如果你说哦好啦，我卖给美国啦，那大陆那边会跟你搏命的。你们知不知道后续的情况发展下去会是怎样呢？
现在大陆各方面就用中国的法律来对付李嘉诚。当年江泽民就邀请李嘉诚回大陆做生意的嘛，那么就会有很多钱银上面的交易。如果他要查回几十年前李嘉诚在大陆生意上的税务记录，就很容易被他砌生猪肉啦。
你知啦，大陆有什么做不出啊？他找一班官员出来说，哎，李嘉诚曾经贿赂过我，我有晒证据的。
而家大陆就放啲声嘢出嚟，用国家嘅法律嚟对付李嘉诚。最担心咧就系李嘉诚唔骚你大陆，咁就唔知大陆用咩手段嚟对付佢啦。老实讲，明枪易挡啫，暗箭就难防啊嘛。而家大陆嗰方面咧，就日日都攻击啊李嘉诚，又话汉奸，又话出卖国家利益。总言之，那些冇大内李嘉诚度，简直除都除唔切啊！
共产党就最叻系捏造是非。嗱，我曾经睇过一个报道，响2023年9月14日，响波兰格丁尼亚港上边一个码头，美国有艘军舰咧就要去码头泊位，码头嘅管理处就唔俾呢个美国军舰泊岸。当年李嘉诚就系管呢个码头嘅。咁啊，美国佬就嬲到飞起，一查之下就知道呢个码头系属于李嘉诚嘅和王公司管辖嘅。美国佬就话：我军舰上嘅物资系赶住要送去北约用嘅。后嚟美国就派咗三个议员上去码头同佢哋去交涉，结果讲唔掂数就要放美国佬嗰只船埋岸。最后波兰政府认为，这个码头的一切决定都是受北京的政治指示。
喂，照这样看来，李嘉诚当年又好听大陆的指示的哦。就是正因为香港的国安法和23条，令到李嘉诚对大陆没了信心。
大陆对李嘉诚恨之入骨是有原因的。由大陆的六四事件开始，香港发动了强烈的抗暴运动，他已经感觉到在暴政压力之下，他日后的何去何从是值得深思的。但是最后还是听江泽民讲回大陆投资。
还有在2014年的香港雨伞运动，在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李嘉诚在后面全力支持学生。香港特区政府很不妥李嘉诚的了，特区政府就想阻止李嘉诚支援学生。哎呀，李嘉诚咪话咯，我又唔系政治家，我只不过系一个生意人。
系啊，李嘉诚仲话添，嗰啲学生系香港嘅未来接班人，我送啲嘢食俾嗰啲学生系宽容，而唔系纵容佢哋。
嗱，而家大陆谂啲嘢仲绝啦，佢叫大陆嘅国家企业要同李嘉诚划清界限啊！唔理你做紧乜嘢生意都好啊，全部停晒。仲有你哋香港个李家超啊，想尽办法要停晒李嘉诚喺香港嘅一切生意。
譬如我哋喺呢度讲啊，如果李嘉诚唔将巴拿马卖俾美国，咁大陆嗰方面会唔会对阿李嘉诚感恩大德呢？呢个系英雄，认真爱国啦。
梗系唔会啦，喺中共嘅历史里边啊，有数唔尽咁多生意人啊！嗱，我捐晒啲钱出嚟，就成为英雄啦。哎，点知冚唪唥都领嘢，攞晒你副身家之后，就打你落地狱。话俾你哋听啦，嗱，历史有记载噶，大陆有好多资本家都系有咁嘅同样遭遇，所以有仔教落孙都唔好信共产党。
如果李嘉诚个码头又唔卖俾大陆，又唔卖俾你美国，咁川普会有咩行动呢？
川普就开明居马， 讲得好清楚，如果你唔将个码头卖俾我，我就出兵攞码头，到时李嘉诚就渣都冇埋啊！
咁如果阿李嘉诚谂过，哇喺美国一出兵就仲惨，不如就卖俾美国啦，咁都有啲渣拿啦。咁大陆嗰边又会点样对阿李嘉诚呢？吓，好值得人担心噶喎呢样嘢。就算移民咗去英国都咁话啦，行出街好得人惊噶喎。点知佢大陆嗰边会唔会派人去跟踪或者搞啲咩嘢噶？咁啊，梗系个川普24小时保护先至得噶咯噃。
嗱，喺网上就传咗川普有段话出嚟，如果中国政府因为李嘉诚卖码头而对佢同埋佢嘅家人呢有人身安全攻击嘅话，川普就绝对唔会放过中共。
你谂落。阿李嘉诚作为香港首富咯，已经90几岁啦，儿孙满堂就应该高枕无忧啦。而家佢真系冇觉好瞓，谂落啊做一个小市民啊，仲安乐都有觉好瞓啊嘛。所以俗语都有话啦，做一个平凡人系最开心嘅。所以有网民就讲咯，就算李嘉诚啊唔收钱将巴拿马运河送咗俾大陆啊。佢都唔会放过李嘉诚噶啦，因为大陆嗰方面觉得你曾经背叛过佢，要想将呢个码头卖俾美国。
嗱，对于呢个问题咧，美国嘅马斯克有佢唔同嘅睇法。佢话马斯克而家嘅生意都跌得好紧要，因为佢投资咗大量嘅资金响大陆生产佢嘅电汽车。本来马斯克嘅私家车咧，外形上做得好靓嘅，好多人都中意噶。但是最近就被啲大陆市民搞风搞雨，煽动谣言，搞到马斯克嘅车在大陆开始滞销。而家照咁睇嚟，美国同中国嘅矛盾越搞越大，话唔定随时会有大事发生，擦枪走火。另外，我再爆段新闻俾你听啦，大家都知啦，就喺新冠疫情嗰年咧，就出咗一个科学家。他叫做杨晓明，他就是制作科兴疫苗的首席科学家，又是人大的高官，还封他为全国抗疫先进人物。周围那些这样的疫苗注射点啊，都贴满晒他幅相。
咁啊，梗系啦，可以帮政府赚好多钱噶嘛。喂，听讲全世界都有好多国家打科兴呢只疫苗噶噃。
所以大陆在这方面赚了多少钱就无法计算了。现在就是说这只科兴疫苗的后遗症是会1到10年之间发生的。现时陆续死了很多人都是这个原因。另外当年帮杨晓明宣传科兴疫苗的那些高官和传媒胡俊友、曾冰、赵在东那帮人不知为什么都自动在人间蒸发。
所以这些这样的人赚了这么多钱又如何啊，都没命使。总言之，我觉得大陆就很恐怖了。你移咗民啊，他都不放过你的噃。好简单，香港艺人郑敬基当年是公开支持反送中运动的，那就被中共列为是港星黑名单，是封杀的对象。加上仲要出100万嘅港币啊，嚟通缉郑敬基。咁啊，有朋友问佢啦：你有名有利，点解你咁都放弃嘅？大陆唔系讲笑噶噃，乜嘢都做得出噶。但系郑敬基就话啦：名利系人都中意噶啦，但系我觉得良知更重要。所以我觉得郑敬基系值得我哋去尊重嘅。后来就全家移民咗去加拿大。继续推动香港民主，在2021年就在加拿大开了个网络媒体香港台嘛，就是在今年2025年3月24号参选加拿大保守党议员。那加拿大自由党的候选人蒋振宇是人都知道他是亲共的人来的，他向民众公开表示他要将保守党候选人郑敬基拉去中国领事馆拿100万港币奖金。正因为这件事咪引起加拿大极大民愤咯。 咁搞法力即系中共嘅黑手伸对外国啦。老实讲，郑敬基已经系加拿大公民嚟噶啦，你蒋振宇系大陆嘅乜水啊？你够胆拉人去中领馆领奖？所以有网民就话啦，呢、這个蒋振宇啊，话唔定佢就系大陆安排喺加拿大特务嚟、啊。后来咪要呢个蒋振宇正式公开向郑敬基道歉，因为喺去年2024年12月24号平安夜，香港警方嘅国安法就公布通缉名单，怨红100万港元，通缉有6个海外港人嘅，其中一个就系男歌星郑敬基啦，话佢煽动分裂国家罪，同埋勾结外国势力。正式是生草药乱咁噏，但是讲乜都冇用。郑敬基呢是受到加拿大保守党的支持，派去代表多伦多当河谷北区参选议员。另外人权组织对蒋振宇的言论是表示震惊的，冇理由公开鼓励民众协助中共进行跨国镇压。因为在去年的12月，当香港警方对郑敬基落通缉令的时候，加拿大的外交部长已经警告中共绝对不会容忍跨国镇压，包括加拿大境内的人和公民进行威胁、恐吓和威逼。所以中共咪使旨意将黑手伸到去其他民主国家。唐人街粤语见闻，李泽楷向公众传媒表态。节目是由以文、李正、马德成联合演播，请点赞和订阅，多谢你的支持。
下面请听国际风云。
中共军方全经变，习近平求放手，美国太空司令发声压制中共，特朗普透露马斯克同 Doge 发现可怕问题，法国右翼领袖禁选公职5年，特朗普斥责，尹石月被弹劾，民众沸腾，仲未结束，放弃就真的玩完了。参议院不占优势，阿根廷总统米莱的高等法院法官任命被否。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4月5号，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观众朋友好，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收听敌台这个词，文革期间收听短波广播是中国人获取真实资讯的重要途径，你知道吗？希望之声对华短波广播已经坚持了20年，规模和收听效果远超其他任何由政府资助的对大陆广播。或者有朋友想，在网络时代还有人听广播吗？2009年到2010年，中共在新疆大面积断网312日，这个时候短波广播成了当地人取得外界资讯的主要来源，维持希望之声短波的持续运作，对中国人民获得真相至关重要。请捐助希望之声，捐款网址在下面的置顶留言中，感谢你对希望之声的支持。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政局几乎每日都诡异多变，甚至有消息爆出已经被报道出来的事件官网竟然没及时提。此外，知情人曝光习近平还被发难，被逼求情。之前中央统战部部长石泰峰和中组部部长李干杰职务罕见对调的事件，官媒之前先证实，但是这个重要事项包括环台军演都没有在3月31号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及。据讲会议上还爆出惊人事件，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向习近平发难。据时评人李大宇在自媒体节目中表示，他得到一位朋友的爆料，据讲这位朋友引述了体制内权威人士的消息，说3月31号当日，张又侠在当日的会议上联合站在他这边的政治局委员，要求习近平 为他亲自提拔的人马都大病做出解释，意思就是这些人都有违法乱纪行为，为什么还予以提拔？习近平当场推卸责任给李干杰，李干杰还做了自我批评，但绝口没有提习近平。随后张又侠就派了两个警卫和李干杰一起回到组织部办公室，他们下午开了个小会，接着就说要换组织部部长了，要从石泰峰和负责组织部日常运作的常务副部长姜顺智两个人中选择，最后选了石泰峰。据说为了习近平和李干杰的面子，没有直接裸落李干杰，而是将李干杰和石泰峰的职务对调。消息还说到习近平甚至请求张友侠高抬贵手。据说这个权威人士还透露，去年三中全会过后，大权旁落的习近平曾经进行反扑，但没有成功。倒习势力为了打击习近平，对他一大批人马进行了严厉整肃。李大宇表示，由于这个只是单一管道的消息，所以暂时还不能够确认真伪。但他指出，这位朋友在3月21号就曾经向他爆料说，李干杰的权力早就被严重削弱，并且还提到了习近平幕后有三个大人物在操控局势，这三个大人物要部门的领导全部改为集体领导，并且设立委员会或者小组，由三个大人物的心腹担任主要领导。可能原有习近平的人都还在，但他们说了不算，最后都会由这个委员会或者小组来决定。李大宇表示，这个消息相当超前，就是在3月21号爆料，前半部分已经实现了，就是李干杰权威被严重削弱，现在干脆从组织部长的职务上换了。张友侠从原先的危险局势，到现在配合政治老人红二代向习近平发动大清洗，有观察家预测习近平或者在四中全会落台。外界认为，自从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对中共的态度已经越来越明确，近日更是用关税大棒直接砸向中共，令中共本已经摇摇欲坠的经济几乎陷入了灭顶之灾。同时，对中共军力的威胁，美国再次发出压制中共的重大信号。美国太空军司令查尔斯·索兹曼4月3日警告说，中共在太空领域的扩张野心构成极大的威胁，美国应该调整政策以应对，一旦中美发生冲突，不被美国卫星系统成为首波攻击目标。面对中共的太空挑战，美国太空军正积极推动防御和反制能力的建构。索兹曼强调，要及早加强太空战力并应对中共挑战，未来冲突一旦爆发，美军能够反制在投入战场前太空领域的瘫痪式打击。他呼吁国会和国防部正视这个风险，加强投资和政策调整，确保美国持续在太空中维持领导地位。此外，美军阿雷利·白克级驱逐舰普雷布林号在2024年试射了其 Helios 雷射武器系统，这个是美国开发的 Helios 系统，旨在令海军用高能激光对抗无人机等空中威胁，标志着现代海军防御技术迈出了一步。外界认为，在中共对台海摆出阵势、步步进逼的情况下，习近平频传大权旁落，中南海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中，再加上特朗普刚刚毁灭性关税打击，中共还能够挺几耐？各界都在拭目以待。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作为特别政府雇员，只有连续工作130日的权限，外界关注他是否会在5月底离开政府效率部 Doge。 对此，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表示，他认为马斯克会尽可能长地留在政府团队，并且提到 Doge 刚刚发现了某些可怕的问题。特朗普在3号的采访中告诉媒体， 他认为马斯克的工作很出色，并且他显然是个爱国者。特朗普说，我希望马斯克留下来尽可能长的时间。我想马斯克会留下一段时间，然后他会全职回归他的生意，但他做得非常出色。现在 Doge 发现了数百宗问题，想下我们发现了数百万美元的欺诈、滥用和浪费，而且他们还在这里继续前进，他们的发现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他们今天发现了一些可怕的事，这个太可怕了，所以你很快就会知道。现在还不知道特朗普提及的可怕的事是什么，而在美东时间4号当日， Doge 的 X 平台公众号讨论从转换现代数位记录中每年节省100万政府资金，同时取消了2500万美元的浪费性 DEI 拨款。此外，在 Doge 监督下，各个政府机构宣布取消了47份浪费合同，节省了3020万美元的资金。4号 X 平台政治分析人员转发消息说，马斯克和 Doge 部门发现超过100万人的非法移民领取政府福利。在相关贴文之下，有网民透露说，身边很多走线客全家和亲戚朋友集体领取美国医保福利的事情出现。亦有人认为实际上的数字要更高，这个可能浪费了数十亿美元，呼吁相关调查有必要继续下去。特朗普在采访中说，除了政府工作之外，马斯克要经营一家或者多家公司，他热爱这个国家，所以他先到 Doge 工作，但我们并不急。当马斯克必须离开的时候， Doge 仍然会存在，他所做的一切部长们会全权负责，他们会努力解决问题。外界普遍认为马斯克是 Doge 改革项目推动的核心人物。美国副总统曼斯3号告诉霍士新闻知， Doge 还有大量工作等待完成，即使马斯克离开，工作亦会继续推进。而且马斯克是特朗普总统的私人朋友，即使马斯克未来离开 Doge 的职务，亦会继续担任他们的顾问。在法国，右翼领袖马林勒庞因贪污指控被判有罪，并被禁止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曼斯以及世界首富马斯克纷纷表达对他的支持。马林勒庞被视为2027年大选的头号候选人。法国法院上个月31号判决他盗用欧洲议会款项有罪，原因是他将原本用于支付欧洲议会助理的资金用来支付党内职员薪资，同时禁止他参加公职竞选5年。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写道，对马林勒庞的猎毛行动是欧洲左派利用法律战来压制言论自由、打压政治对手的又一例证，这个同他们对我使用的手法如出一辙。特朗普写道，现在在迎来可能的大选之前，他们用轻微罪名指控他，说不定他根本就不知情，这个在我听起来就好像记账有误。特朗普补充说，这个对法国和伟大的法国人民来说都是不好的事，无论他们站在哪一边。特朗普本人亦曾经因为封口费案试图推翻2020年大选的结果，以及卸任后保留机密文件等指控官司前身。他否认所有指控，称这些案件都是出于政治动机。2024年他再次当选总统后，联邦检方已撤销对他的起诉。副总统曼斯亦公开声援勒庞，他曾经批评欧洲国家通过阻止右翼政党掌权的方式破坏民主。长期支持欧洲右翼力量的马斯克亦在自己的社交平台 X 上转发了特朗普的贴文，并写到还勒庞自由。勒庞过去曾经公开支持对挪用公款的政治人物施以终身参选禁令， 不过他礼拜三接受巴黎人报访问的时候表示，自己所涉的案件不能够和挪用公款相提并论，他强调这笔资金的用途是合法的，并批评检方对议会助理职责的定义过于狭隘。尹石月被弹劾震惊了各界，尤其是挺尹的南韩民众对尹石月弹劾案成立难以置信。首尔中路区的塔谷公园一直是退休人员的聚会场所，他们到这里筑围棋并领取免费餐点。几名年长的尹石月支持者手握南韩国旗太极旗正坐，有些擦着眼泪，有些朝着播放宪法法院判决的大荧幕大闹。此外，一名在首尔龙山区汉南洞尹石月官邸附近的中年女性是尹石月的粉丝，她甚至指控宪法法院法官怎会是8比0，在野党他们一定有贿赂法官。亦有些话，昨日的裁决清楚表明宪法法院亦已经失职，这一切都是因为中共，他们一定威胁了法官，所有南韩人民都将努力纠正这种情况，拜托美国。有人担忧，现在我们看到南韩开始变得好像一个类似香港的地区，大韩民国病了，尹石月总统是唯一的希望，现在这样的人物会出来吗？《朝鮮崩潰》一書的作者 Terra 在 X 發文說，天空在凌晨之前總是最暗的，3月1日600萬人的集會令你們感到很害怕，他們知道他們控制不到這麼多愛國者，千萬不要放棄，千萬不要屈服，千萬不要停止戰鬥。有南韓網友表示，沮喪的時候看到這樣的文章真是好。亦有些表示，即使你现在哭，你必须一边哭一边播上种子，上帝会给你收获你所收获的。不过尹石月支持者的反应仍然算相当克制，虽然有宣判后，现场一些人和维安的警方爆发肢体冲突，或者和警员对闹，例如打破宪法法院附近驻守的警车车窗而被捕，但大多数人仍然只能够透过大叫和流泪来表达愤怒。阿根廷参议院否决总统米莱提名的最高法院法官人选，导致米莱政府的司法和经济改革前景面临不确定性。今年二月，米莱宣布提名两名最高法院法官人选，以弥补最高法院的两个空缺。这次提名涉及绕开国会审查，在国会休会期间使用总统令令两名法官临时上任，只不过这次任命终究未能通过议会这一关。3号进行的投票中，参议院正式否决两名提名人。在72席的参议院中，提名人之一的联邦法官利霍只是获得27票的支持，法学教授曼西利亚只是得了21票支持。由于在国会中，米莱所属的自由进步党只是占7席，而只有在取得2/3多数票的情况下，最高法院法官才能够被任命成功，相关提名被认为非常艰难。对此，一些反对者认为，重要司法职位应该由行政和立法部门协商产生，以维护制度平衡和司法独立。相关结果出台，米莱当局似乎并不意外。总统办公室在声明中表示遗憾，指出最高法院的职位长期空缺，将会阻碍司法体系的正常运作。声明亦指出，米莱政府将继续使用宪法和选民赋予的权力，努力重建阿根廷民众对国家机构的信心。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到啦，我系罗宾，好多谢你嘅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